哥林多前书15章1到7节和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翻到之后，我们用同声诵读的方式一起来读。请，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人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
末了也显给我看。
到提摩太后书，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好，新约302页，请。
圣经都是人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好。现在我们邀请本会的林林弟兄来为我们证道。林林弟兄是医学博士，然后也担任本会布道讲员。他的太太李淑雅在本会聚会正主持他。
弟兄姐妹平安。后面听得我吗？听得到我吗？
听得到。
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我们现在继续敬拜你，因为你是值得我们的赞美。我们使用你的圣经，也就是你的话，来更学习你给我们的旨意，更了解你是哪一位神。我们现在就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个谦卑诚恳的心来接受你今天的 message。 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今天的 topic 是圣经和历史中的耶稣。说起基督信仰的时候，人们都喜欢听神的爱还有祝福，就好比圣经里耶稣说，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但是这句话也讲了一半，人很容易忘记这句话前面所说的，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如果我们不谦卑下来，我们也很难接受神的真理。说起人的罪性，人们就觉得很不自在。关于圣经里面的神迹和复活，怀疑的声音就更高了。因此很多人就认为历史中的耶稣是一位智者，教导我们做善事。这有点挡住的。但是那些耶稣行神迹和死里复活的事，只是后人经年累月的制造出来的。有人也相信耶稣从来没有称自己是神，他们觉得这些教导都是基督徒在几百年之间加上去的。今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我们所信的耶稣就是历史上真实的耶稣。当历史学家研究一个历史人物时，他们会回溯到那些认识他的人们所写的资料， 写作的人越可信，资料就越宝贵。这些 早期的记录可能已经丢失了，所以历史家就会用一些后期的资料。即使目击证人在那时候早已经死了，我们来看亚历山大帝的例子。关于亚历山大帝最早的传记是在他死后400多年所写的，所有认识亚历山大的人在那时候都已经死了。然而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些记载大致上还是可信的，但是他们也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神话确实会产生，但神话是在最早的资料之后几百年才产生的。这个例子告诉历史学家，在一个人死后较短的时间内，关于他的神话传说不会很是不太可能产生的。神话传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站住脚，并且要在所有的目击证人都死了以后才能躲过他们的指证。有意思的是，亚历山大曾经说自己是神，但是就算是为他打了13年仗的军队都不相信这一点。他的士兵觉得他染上了自大症，他死了不久他的帝国就瓦解了。今天没有人拜亚历山大，因为他很明显不是神。耶稣也是一位历史人物，在圣经之外，关于耶稣的记载自出于第一世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和塔西佗。约瑟夫是犹太人，因此对基督教不友好。塔西佗是一个罗马人，他称基督教是邪恶和迷信。然而他们的记载却支持许多关于耶稣生平重要的细节。他们的著作都证实了几件事：第一，耶稣有行神迹；第二，耶稣曾经说自己是弥赛亚；第三，他在本丢比拉多手下被钉十字架；第四，基督教能够传播开来是因为早期信徒深深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和复活。换句话说，即使不翻开圣经，我们也能从这些第一世纪的著作中看到耶稣生平的重要记载。要研究耶稣，我们还是需要更确切的记载，就是那些目击证人还有采访过这些目击证人的记载。感谢神，耶稣的传记就是那些非常熟悉耶稣的人写的。使徒马太写了马太福音，使徒约翰写了约翰福音，跟随使徒保罗的路加写了路加福音，还有跟随彼得的马可写了马可福音。这就是新约的前四卷书，也就是耶稣的传记。让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些传记是否可信，是否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耶稣的传记是否准确？第二，耶稣是否曾经说自己是神？第三，耶稣是否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先来看圣经的可靠性。新约圣经包括四本福音书，被人一遍又一遍的手工抄写超过1000年。在那时候没有印刷技术或是电脑，当人们发现自己手中的圣经是抄本，自然就怀疑起来，我们怎么能确信我们手中的抄本就是和原本一样呢？换句话说，我们怎么能知道新约圣经的传抄是可靠的呢？历史学家在这问题上也挣扎过。古老的圣经是写在草纸上的，这些被称为抄本或者古卷。我们如果想证明新约的传抄是可靠的，可以比较不同时期的抄本来看它们的一致性。如果你手中有两卷不同时期的抄本，你可以拿更古的一卷，然后一字一句的跟更新的一卷来比， 来看新约圣经是不是被可靠的保留。当你对照许多相隔多年的抄本，你就能确立新约传抄的可靠性。抄本越多，新约圣经的传抄的可靠性就越高。历史学家也用同样的方式来研究其他古代的著作。举例来讲，第一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写下了《罗马帝国编年史》，原稿当然已经遗失了，现存的有两卷抄本，最早的那一卷是在西元850年的抄本，那已经是原稿之后700多年抄写的。另一个例子就是约瑟夫在西元75年所写的《犹太战史》，现存有9本希腊文抄本，最早的也是在原稿之后将近1000年抄写的。研究这些著作的史学家们大致上认为这些抄本还是可靠的，提供了罗马帝国的准确的历史记载。我们现在来看新约圣经，你们知道至今为止有多少希腊文的新约抄本被发现吗？答案就在 slide 上面，对不对？超过5000本。如果算上其他语言的抄本，一共就有大约24000本之多。最早的抄本记录了约翰福音18章的片段，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抄本的抄写年代是西元100至150年，也就是约翰写作福音书之后10到60年所抄写的。当学者研究这几千卷抄本时，他们发现这些抄本的一致度很高，这证明了新约圣经在历史许多实际的传说过程中是被可靠的保留下来。因此基于众多的抄本，我们非常有理由相信我们手中的圣经就是当时著作们所写的圣经。刚才我们看，我们证明了福音书传抄过程中是没有什么改变。现在我们来看看四福音书的准确性。许多史学家、神学家和考古学家都研究过新约圣经，并且认为它的记载是准确和可靠的。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3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史学家曾经以为《路加福音》3章1节的记载是错的。路加描写吕萨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所有学过罗马历史的人都知道吕萨涅不是分封的王，而是另一个叫哈尔基斯的地方的统治者，并且是50年之前的事。他们指出，如果路加连这么基本的问题都弄错了，那么他的记载根本不可信。后来考古学家找到了一块从那时代的残片，上面写着吕萨涅是亚比利尼的王，就像路加所写的一样。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罗马曾经有2个叫吕萨涅的官。第二个例子是在路加写的在《使徒行传》17章6节对帖撒罗尼加城的市长的称呼。在这里路加用的希腊字是 polyarch， 由于这个字在古罗马文献里没有记载，在一段很长的时间怀疑基督信仰的学者都怀疑路加写作的确实性。后来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第一世纪的拱门，这拱门上就刻了一句话，在 Polyarch 的日子这样的字样。如今这个拱门就陈列在大英博物馆，你可以自己去看。考古学家又发现了35处铭文提到 Polyarch 这个字，其中几个就是在路加同时代的帖撒罗尼加城发现的。在这里 怀疑论者再次被证明是错的，而路加被证明是对的。第三个例子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一至十五节，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池子旁边治好了一个瘫痪的人。约翰记载了一个细节，就是那个池子叫做毕士大，旁边还有五个廊子，就是有柱子支撑的走廊。很久以来，人们都认为这是证明约翰记载不准确的证据，因为考古学上没有发现这样的池子。然而在1957年，考古学家在耶路撒冷的40英尺的地层下发现了这毕士大池。非常肯定的是，那里就是有五个廊子，就像约翰记载的一样。这些例子在历史学的观点上证明圣经所记载耶稣生平的准确性。根据这些证据和其他许多的证据，很多科学家所做出的结论都是新约圣经必须被当作非常客观和准确的历史资料。即使我们不要看考古证据，当我们仔细研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经本身就带着非常高的准确性。福音书的写作有清楚负责的风格，有目击证人才知道的细节。即使对耶稣神迹的描写，福音书的写作风格也是客观的报道，没有过度的夸张、过于绚丽的语言和神秘化。除了这些证据之外，福音书对使徒们的描写也证明了福音书的客观性。跟随彼得的马可对于彼得和其他使徒的记载没有任何奉承，这些使徒常常被描写成自私自利、没有智慧的人。假如福音书是为了拉拢一大批跟随者而捏造出来的，一定不会记载这些领袖的糗事。当你们读新约圣经，你会感受到新约的作者们并不刻意忽略一些难懂或令人难堪的细节。即使有些耶稣和门徒的记载并不奉承他们，作者们也准确地记载这些言行。福音书的精确度也可以从他们写成的时间来推测。前面提到了亚历山大帝，绝大部分关于他的神话和传说都是在他去世之后几百年才问世，而那时已经没有人可以证明这些著作是真是假。另外，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和教训也是在他离世后500至1000年才陆续写成。而耶稣的传记呢，历史学家已经确认四本福音书都是在耶稣之后大约40至70年间开始流传，而那时亲眼见过耶稣的人，甚至包括耶稣的敌人和反对他的亚历赛人，当时都还活着。与亚历山大或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来比较起来，记载耶稣的第一手著作可以说是现场报道。福音书的作者基本上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杜撰神话耶稣，因为若是假的，会立刻被当时的人揭穿。我们由此可知，福音书是由亲眼见过耶稣的使徒和后来的跟随者写成，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接下来，让我们来借着耶稣自己说过的话，来检视他如何称呼自己是神。耶稣如何称呼自己，透露了他的神性。当摩西询问上帝的姓名时， 上帝回答他 I am that I am， 中文圣经是翻成我是自有拥有的。为什么上帝自称是 I am？ 这种自称听起来挺怪的。任何有名字的事物都由前人命名，就好像你自我介绍的时候，你会说我是 Johnson， 是 John 的儿子，来自洛杉矶。上帝是万有之先，因此没有人能为他命名，他也不需要用一个名字来区分他和其他的神，因为上帝是唯一真神。罗马福音14:22-33记载，门徒看见耶稣在 水面上向他们走来，以为看见了鬼怪，忍不住大叫。耶稣对他说，不要怕，是我。如果我们看希腊原文的话，这里是可以翻成不要怕， I am。 约翰福音8:58，耶稣也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耶稣用的这个我，在希腊原文与上帝自称 I am 也是同一个单字。所以当耶稣以上帝专用的 I am 这单字来自称时，当时的犹太人就知道耶稣的意思，耶稣竟然自称是上帝。耶稣有另一个自称是人子，在马太福音20:28，耶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马太福音24:30，耶稣也自称自己是人子。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的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我们可能会认为人子这个词是特别代表耶稣的人性，但是其实是相反的，它是应验了先知但以理对神如何审判世界的预言。但以理这么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会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按照圣经的解释，耶稣称自己为人子，其实是反映出他的神性。最后一个例子是在福音书关于耶稣赦罪的记载，例如在马太福音9记着耶稣医治一个瘫子，耶稣只说了一句话，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瘫子就好了。但更令人惊奇的还不是这医治的神迹，而是耶稣在医治瘫子之前说的另一句话，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这里耶稣清楚地告诉众人，他有审判和赦罪的权柄。现在我们来想一下，若耶稣是一个普通人，这句话听起来怎么样？如果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我有100%的权利原谅你。但如果你冒了我，另一个人就凑过来说我原谅你，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莫名其妙？但是神不一样，他有完全的权利这么说。我们做的任何一件对不起别人的事，都是冒犯神，也触犯他的律法。这是为什么大卫王在犯奸淫和杀人罪之后，他对神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耶稣以上帝的自称 I am 来称呼自己，他说自己是人子，以及他有赦罪的权柄，这些都说明了他就是神，而这些都是他被钉十字架之后不久就清确地记录了下来。如果这些是误传或门徒的记载不正确，那么当时的目击证人包括耶稣的敌人 大可以站出来说，我当时也在现场，他根本没有这么说。但这并没有发生。从耶稣所说的，我们可以知道他就是神。耶稣在以色列的事工只持续了3年，他在西元30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时犹太人所想象的弥赛亚是一位军事强盛、征服列国的王，但是耶稣并没有做这些事。他被钉死时只剩下少数的门徒，而且在犹太人和罗马人的威胁下，这些门徒因为害怕都四散逃跑。但接下来一件史无前例的事发生了，这些门徒的生命因此彻底改变。耶稣被钉死之后没过几天，他们就看到耶稣复活了，他们亲眼看见他，与他说话，甚至摸到了他。耶稣在几个不同的地方向他们多次显现，他们因此对这位复活的主坚信不疑，甚至宁可殉道也不愿意否认自己的信仰。这股宁死不屈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耶稣没有像他自己所预言的被钉死必要复活，这些当初怕得要死的门徒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转变。今天的基督徒也不只是把耶稣当作一位智者或圣人，他们的生命都被耶稣基督的救恩和复活所改变，他们的罪被洗清，他们是将耶稣当作唯一的真神来信靠。有几个理由说明耶稣的复活不是神话，而是真实的。首先，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的门徒因为害怕被牵连，全都四散逃跑了。按照罗马人的传统，被钉死十字架的犯人尸体不会拿下来，就这样挂在木头上让他自然腐烂。当时唯一把耶稣的尸身取下来安葬并不是跟随耶稣的门徒，而是反对耶稣的犹太会工的一员。四福音书都记载这个人是亚利马太的约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基督徒要杜撰，应该不会编造出这位亚利马太的约瑟。由于正是犹太人的领袖将耶稣钉死，早期基督徒对犹太领袖有许多不满和恨意，因此除非这件事是真实的，否则他们不会把功劳归给犹太公会里的一员。第二，福音书指出耶稣复活后最早是先向玛利亚和几名妇女显现，这里有另外一些证据指出耶稣的复活不可能是基督徒捏造出来的。在第一世纪的社会中，女人的地位远比男人低，女人的证词在法庭上是不会被采信的。然而耶稣最先向妇女显现这件事，肯定让当时的男人很不舒服。如果早期的基督徒不在乎真理或诚实，他们有十足的理由把这段事情改写，拿掉关于玛利亚和其他女人的记载，但这并没有发生。耶稣最先向妇女显现这的事被忠实地保存在福音书里，说明了福音书的记载是客观并且精确的。耶稣是在西元30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最早的福音书马可福音是在西元60到70年写成的，有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当时的基督徒早在马可福音之前就知道耶稣复活了呢？有的。耶稣被钉死而复活的2年到5年之后，有一位迫害基督徒的人转变成一位热心的基督徒，他就是保罗。 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说，他信耶稣之后等了三年到耶路撒冷去和几位使徒会面。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已经在传耶稣为世人死而复活的福音了。在这短短几年，使徒们还把福音精简成信条，然后把这信条传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就记载他在耶路撒冷领受的信条：我当时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这里重点来了，这信条是在耶稣复活后八年之内被记录下来的，而不是几百年之后才形成的神话。在这里我们谈的甚至还不是耶稣复活后三十到四十年之间写成的福音书，而是八年之内的时间。保罗领受又传的信条也提到了看见耶稣复活的证人，当时还有一大半还活着。记得我们提到女人的证词当时是没有分量的，所以这份名单上没有包括妇女。如果死而复活的故事是基督徒编造出来的，为何教会要提供一长串目击证人的名单，让人有查证的机会和攻击的把柄？除非复活是千真万确的事，否则教会不敢提供目击证人的名字。基本上保罗在挑战大家去调查耶稣复活的真假，因为真金不怕火炼。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和今天许多的人都认为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了，然后宣扬他复活了，但是这个想法站不住脚。我们可以想想他们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宣扬耶稣复活所带来的代价是被迫害，甚至要赔上性命。或许许多人会为他们所相信的事而死，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会为了明显的谎言而自愿送命。当时的门徒可以选择否认耶稣复活的事，他们只要承认那一切都是一场骗局，他们就可以平安回家。人都是很现实的，人或许会为了金钱或名利而撒谎，但应该没有人会为了明知是假的事而死。当时的门徒和早期的基督徒宁可殉道也不愿意放弃信仰。在今天的中东地区，殉道这个词常常被用来描述恐怖分子自杀式的行为。他们在自己身上绑上炸弹，然后在公共场所引爆，跟无辜的人同归于尽。但这不是殉道的意思，这些恐怖分子不是殉道者，他们是凶手。耶稣的门徒不一样，他们没有以武力来反击迫害他们的犹太人或罗马人，相反的，他们是和平的宣扬福音，教导彼此相爱的真理，并且尊重耶稣基督为真神上帝。他们愿意为所传的福音而死，除非耶稣确实死而复活，我找不出任何理由可以解释他们这样的行为。就像在路加福音第24章46到48节所记的，耶稣在复活后就对门徒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耶稣是神，但他谦卑自己成为人的样式， 和所有的人一样，由母腹中出生。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的目的只是要教导我们做好人、行好事吗？如果这是他唯一的目的，那他并不算是很成功，因为他在地上的工作只持续了3年，然后他就丧命了。不是的，劝人为善并不是他终极的目的。他来到世间是为了做多人的赎价。我们所有的恶行和不完美的意思、心思意念，包括贪婪、欲望、仇恨，甚至冷漠等等，在神的眼中都是罪，我们都被我们自己的罪性所污染了。如果神对罪的态度是马马虎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他就不是圣经所说的那位至圣至善的神。神是全然圣洁的。有一天耶稣会再来到人世间，但不是以人的形象出现，而是以他的权柄和荣耀来审判世界。但这位公义圣洁的神，同时也是一位爱我们的神。罗马书第5章第8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死后3天复活，证明他是真神上帝，并且战胜罪恶与死亡，而这些就是基督信仰的核心。耶稣告诉我们，凡信他的人在神面前就可以称义，和他一同享受永远的荣耀。若是你愿意信靠耶稣基督，从心里相信他是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死后3日复活，并且你也愿意公开表明耶稣是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么你就能成为神家里的一员，成为上帝的儿女。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和永活的主耶稣建立起个人的关系，我邀请你仔细思考今天听见的讯息。历史上的耶稣就是圣经里的耶稣，是真实的，是活着的。他爱你爱到一个地步，甚至愿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只要你存一颗谦卑诚恳的心，就一定能认识他。当年耶稣的门徒多马本来不信主已复活，而在亲眼看见耶稣之后才相信。耶稣就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朋友们，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我想邀请你继续渴慕神的话，每一日除了领受神的祝福，也把耶稣的话藏在你心里，因为圣经是准确的。在马太福音后书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也是我们的好牧者。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你的话在圣经里给我们，使我们有帮助，我们继续渴慕你的话，把它常常藏在我们的心里，希望我们可以使用你的圣经来把你的福音传给整个世界，也同时在我们每天生活中有帮助。我们继续敬拜的时间就奉献给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